我一有空就约上这个团契的小女生们，然后我们出去吃饭，或者你们来我们家吃饭。所以，我觉得我在团契宣教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手段，就是吃。我自己一方在被打鸡血，其实根本也没有真正安慰到需要被安慰的人。
这里边会有起伏嘛？就你说的起伏嘛，起可能是向上的力量，那浮下去的时候就会下沉嘛，偶尔下沉也是允许的。还好，还好，圣灵的爱是不离不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不孤单地球》直播间。今天呢，应该是由葡萄来跟大家主持的。可是呢，葡萄最近，跟他的先生呢，先后感染确诊了，所以需要休息。还有他的喉咙啊，有些沙哑，因为他前段日子大家也知道，他其实咳嗽了很久，然后雪上加霜啊，这周开始他又有烧了2天，虽然现在已经无恙了，大家不用担心哈，身体没有问题了，葡萄很好，只是他的喉咙需要休息，所以今天由孟远来代班，也很开心，我有一个机会，我邀请到了蓝莓，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跟蓝莓好好聊天啊，所以蓝莓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蓝莓，梦
蓝
妍
莓
姐
好，
好。
蓝莓好，蓝莓是不是会有小小的紧张？
对，
在你的眼前，你会觉得你面对了一个长辈吧？
那倒不至于，主要是今天人少，所以我就觉得，我怕我们聊天聊得有点干吧，会，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跟葡萄说话？今天如果能够在直播间有机会跟蓝莓聊聊天就好了吗？
为啥？
因为上一次你们直播的时候聊到了这个宣教的话题嘛，我记得你说你准备了一些故事还没有来及跟大家说，那我会好奇。然后呢，再加上呢，他们几个当中啊，平常我有时候跟他们嘻嘻哈哈，幕后哈，我们也比较熟悉，特别有跟葡萄常常聊天。你呢，其实我不是常常跟你一对一聊天的，应该严格上讲，咱俩应该是第一次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平常都是一大群人在一起哈。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跟你聊天的。
谢谢你
对
的
呀。
期待。
哈哈哈哈，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生。然后我想先听听你上一次哈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到底是准备了什么没有跟大家说完呢？没有机会说出来呢？
主要是上次聊到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的宣教士，所以上次大家我们看了一个葡萄给我们发了一个陈维恩牧师的一个讲道的视频，然后这个牧师他当时就是很多年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宣教士嘛。然后恰好就是我们教会，我之前教会我们支持的一对一个家庭也在那边宣教，所以之前跟他们有过接触嘛，当时听他们讲了很多就是在那边的关于之前宣教士的故事，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其实也很丰富，所以当时就想到几个，就想跟大家分享。然后上次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就想好以后有机会吧。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
你是，我是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嘿，谢谢葡萄贡献了这个机会给我们。那你说了你想要分享几个小故事，挑一个先跟我们聊一聊呀。
好。其实我刚到之前这个教会时候，我们有一对台湾的辅导吧，他们当时就是其实有意向想之后去做宣教士，然后后来他们是去了日本做宣教士，然后他们介绍了他们认识的另外一个家庭，当时他们那个另外这个家庭呢还没有去到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只是就是在安省，就是多伦多所在的那个省做培训。然后有一个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就是我们的辅导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弟兄，然后还有他们一家人，他有2个儿子，我们就开车 2、3个小时吧，应该是去了安省北边，就是专门是宣教士的一个训练的学校，培训的学校。他们在这个培训学校，我们去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的房子就是当时是自己盖的，就是很简易，然后很不隔音那种，就是晚上2楼干嘛，1楼都能听见那种，很简易的。在那个学校后边有一片非常非常大的森林，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参观，那个森林就是供他们以后去了这个，热带雨林之后，自己在森林里建房子、生火，各种技能，好像他们在那培训了很久很久，具体忘了是多长时间了。这个宣教师家庭他们有3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当时去才10个月。很小很小，然后，哎，我当时其实那是第一次看到、接触到这种宣教士吧，我觉得对我整个信仰当时就是挺 shock 的，就没想到信主是，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在信仰里是一个 baby 的状态，所以被这一家人就是，而且感觉非常激励，因为他们真的是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这个生命，因为这对宣教士。他们俩本身是在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毕业的，如果是在世界上工作的话，会有很好的这个前途的。又把3个孩子要带到热带雨林里去，那很多父母都会觉得我的孩子要在大城市，要在好的地方有一个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相信神，把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孩子的这个未来都交托在神的手上。哦，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对我有很多的冲击吧，就是，但是当然更多的是激励。
那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带着这3个孩子去了。但是当时有一些见证是在他们这个营地里知道，也见了很多，当时也不止他们一家人，还有好几家就是宣教士的家庭也是在那儿培训的。然后见到另外三个家庭，他们都有好几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另外三个家庭的，先生是3个弟兄，亲兄弟。然后他们的父母就是宣教士，就是他们从小就是在外边宣教，在外边长大的。然后他们现在自己长大之后，各自结婚了，也这三个家庭全部又踏入新的这个宣教的工厂。真的是一个传承，哎呀，就是好羡慕这种家庭，你知道吗？当然，我只是一下子羡慕你，真让我去的话，我觉得，哎呀，挺，
是，他们都是预备很久哈。你说在他们，你遇见他们是在他们的这个宣教中心去学习啊，要学习很多技能。而且我也听过一些宣教师的故事，特别是他们去的是原始部落的时候啊，包括原始部落的语言，他们当地不但没有教会，是连圣经啊，连当地的语言都没有的。他们是要翻译当地的语言的，要花很久很久去播种子的，还要生活上的适应。
其实他们去的这些部落，有的就是没有文字，他们都要帮他们创立文字，然后再翻译。有时候吧，让我学点英语，我都觉得很困难，就是很费劲。不过我相信他们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在，就是整个系统会帮助他们去适应各种的。然后当时在那边还听到一个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一年的在之前很多年，有一个家庭的有一个孩子，好像才2、3岁吧，然后他就生病了。生病之后，因为他们在原始部落嘛，就是他们就派了直升机去带着这个孩子，就是离开了，去医院治，然后这个孩子就。没有治好，没有救过来，就生病去世了。然后当地的人就是觉得这些人不会再回来了，就走了。但是就没想到他们就是这一对夫妻又继续的回到这个热带雨林里，然后就因此当地人很多很多人就因这件事情继续了住。哎呀，我当时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要哭了，我觉得
对，我也
啊，
是。
真的是。
听不了这种故事哈。其
嗯。
实我也听过，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这片土地啊，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信主了，但是在百年前啊，多少宣
嗯，
教士，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的
对，
热带雨林，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封闭的
对，
国门是不向外
嗯，
敞开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个像热带雨林一个原始的地方一样，没有任何福音的地方的一个广阔的荒芜的荒野呀。也是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的孩子的鲜血也是留在咱们中国那片土地上的。所以我
嗯。
看过一句话说，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听到福音的机会，全是那个时候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的鲜血换来的。
对，
所以救
哦，
恩都是用血来救的。
他们的这种信心真的是只有神给的这种。如果没有神，如果是只是人的话，我觉得没有人会爱另外一个人爱到这种地步。
是，
嗯
你自己是不是也很想要去宣教？
嗯，我曾经是很想愿意去宣教的，但是我这2年有点累，我就想再说吧。
有点累，想说一说吗？为什么觉得有点累？
当然具体原因不能说了，
对，
但
那不
是
要
就
说具
是，
体原因，就说说感受是什么吧。
感受就是我之前几年一直在校园团契里服侍嘛，就是有点身心俱疲的那种感觉，就是中间也发生很多事情，当然也被神坚立过，就是自己无数次想逃跑，然后又被神拉回来，被神坚立。好像我这个状态是就是起起伏伏，但是我相信是一直是起起伏伏，大趋势是往上升的。但是到了去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吧，就让我觉得，哎呀，就是我歇一歇吧，就是再说吧，
是，其
再
实，
说吧，
都是这样的，生命都是起起伏伏的，不要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一样的，都是起起伏伏的。哎，那我好奇了哈，那你要是觉得身体很累的时候，你是喜欢自己安静的消化掉它，再找朋友玩呢？还是你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就特别期望身边有朋友陪着呢？
我应该是想自己待着，
那我也 是这种人。
我现在特别享受自己待着的这个过程。就
真
之前可能对，因为在以前在校园团契太多人了，也当
的，
然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就是会有几个吧，就是来来往往的，然后就整个生活被充实的，哎，就很少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然后去年开始吧，就我回国之后，因为我父母白天都上班嘛，我有时候自己在家，我觉得哇。好爽呀！然后我跟朋友如果玩玩几天之后，就是我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再待几天的那种，就感觉好像步入了老年生活。
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干什么呀？
看剧、看美剧，然后吃好吃的，就是边吃好吃的边看剧，然
哎，
后
跟我
看着
一样，
看着，看着看着困了。
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待着最享受的事情，不过我不知道你是给自己做什么好吃的哈，你都想不到我会给自己做什么。
啊，
是
做
我
什
那个，
么？
对，是我先生平常三令五申我不许吃的食物，因为我年岁大了。泡面。
我很多食物我知道我不能吃，对我身体不好，但是你要放松的时候哪管这些呀？就是吃吧。
对，我最爱的场景就是一大锅泡面，特别辣的那种泡面，然后也放挺多有营养的菜啊、肉啊什么，但是就是泡面的味道，然后看电视剧。
还觉得有营养，放多少菜都不营，都没营养了。
是，哎，我觉得女生宿舍应该一起吃泡面，然后一起看剧，挺好的。
对，大学的时候确实这种生活啊，太快乐了。
哎，你上大学的时候应该好多了吧？我在90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能吃泡面已经是很高的享受了，因为要偷着去做熟，然后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要分一锅泡面，都很不容易的。
我们当时其实最多的是分面条，就我们两个宿舍，每个宿舍4个人，我们两个宿舍就是经常的。然后锅其实那个人家也不让用，我们就偷着用。然后两个宿舍有时候谁想吃面条了，就下课了之后说今晚吃面条啊，然后大家就很默契的去买点咸菜呀，买点小菜。 然后有人就会买面条，我们8个人围着那个锅。
那确实是的，那时候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虽然是泡面，但是怎么那么香啊？
这样一说，很怀念大学的生活。哎，我们
啊，
说到这儿，怎么
好像说着说着飘远了，从你怎么认识宣教士，就说到了大学生活呢？好，回来回来，回归主题，回归主题。女生聊天就是会开好几个箱子，然后每个箱子都去说一说。好，回来主线，回来主
刹
线。
不住了。
对，刚刚说到哈，然后你就知道他们去宣教了嘛？那对夫妻带了3个小孩，然后我记得你说其中的一个小儿子才刚刚10个月，你认识他们的时候，
对，前段时间我突然发现那个小孩过6岁还是7岁生日了，长那
哇！
么大了，
所以
就
你一直
暴
跟
露
他
了
们
我的
有
年
联络，你一直
龄。也
跟他们
没
有。
有没有一直联络，其实就是后来他们走之前去我们团契也分享啊什么的，就是后来就他们走了，我们没有私下的联络。对，就是我
哦，
只是看到他们的各种，就是在脸书上看到他们的各种动态吧。然
这
后
个
他
挺
们会
好。
分享，就是因为宣教士会定期分享他们的这种，然后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二祷告会都会为他们祷告，然后牧师也会 update 他们的状况嘛。然后我记得有一年，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脸书上这个师母，得了癌症了。得癌症之后，他们这个就没办法继续在这个工厂里继续的宣教，然后他们就回了台湾，好像是。就是师母就治他的癌症，然后第二年治好了，治好了之后，全家人又重新出发又去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哇，这都是多大的信心啊！你说，就大家好像就觉得，哎呀，都是宣教士了，你看看神为什么让他们还经历这种，就是不能让他们好好待在那儿吗？但是我就看见师母在脸书上分享的他的见证，我就感觉真的，这不是人所能做的。就是一定有圣灵，耶稣是住在他们里面的，他们才能做到这种。太佩服了。对，但是我们其实教会会经常的邀请很多宣教士来嘛，所以搞得我们这帮年轻人，当然也不是搞的，就是让我们这帮年轻人非常的受激励，然后我们都觉得，哎呀，以后我也要去哪儿宣教，以后我也要那去宣教。然后后来我就想，我以后可不想去热带雨林宣教。我太害怕这些虫子了，然后我也想，我不想我住的地方就是，我很想我自己住的地方很舒适那种。包括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要隔离，哎呦，那个心就特别忐忑，我就怕分到不好的住宿的环境。其实不好也没有那么不好，可能就是可能有烟味儿。我看见有人分享，我说就是有灰尘啊什么的。但是这些我就觉得我受不了，我一定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当时隔离，确实也分到一个很好很好的房间，就非常大，就非常感谢神。出来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你像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降生在马棚里，然后圣经上说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主耶稣是啥都没有的，就是。
对。
他完全可以生在帝王世家，就是住大别墅，然后但是他没有。当然，我还是不能。我虽然是觉得很好这样的牺牲，但是我自己好像，所以你让我说现在去宣教吧，我可能有那个心之前，但是嘛，真的让我去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别去这种就是很偏远、很偏僻的地方吧。后来我其实也把这个。顾虑吧，跟我辅导分享，跟我辅导说，我就觉得，我说那怎么才能确定？就是如果我想以后去宣教，那比如说他们怎么确定他们要去热带雨林？我的辅导他们是要去日本，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是神如果想让你去哪个环境，他会让你就是心甘情愿的，就是喜欢那个环境的。就比如说他说我们这个辅导跟这个。你去热带雨林宣教的这个家庭，他们以前一起去短宣，就那个时候，大家也都不知道以后要去哪。然后，但是他们去短宣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热带雨林。然后我的辅导就非常难受，就是适应不了，就是然后这对 最终去了的夫妻呢，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他们心里就是，哎，觉得这个地方真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艰苦的这种感觉。哎，我就想，如果神要派我们去哪，可能就是预备好我们的心，就是不会让我们那么讨厌，那么不喜欢那个地方吧，可
就你刚刚说到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
能。
你提到了那个师母热带雨林哈，过去才几年就得了癌症，然后还回去台湾医治了1年，才又回去哈。啊，其实你说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我其实不太能想象他们是怎么跨越信心的障碍的。就算他们再热爱那个热带雨林的生活，觉得那不是挑战，但是妻子生了癌症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还能够用信心去跨越，这真的是能看见有神的能力在他们当中的。我不能想象是怎么样一段艰难的日子啊。有的时候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特别你刚才提到耶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走遍了各城各乡。在那个地方哈，他就是用双脚去走路的，然后没有枕头，他都是露宿街头。所以最大的一个宣教士其实是耶稣来的。他在地上的日子，他选择这样来，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只要我们愿意，都是可以的，因为他做了一个100%人性的人，活人可以做的事情，他能做的其实跟随他的人都是可以的，靠着神的能力和恩典。我自己也喜欢听宣教士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特别是哈，可能我能去的话就是中国啊，我喜欢中国再偏远的地方我都想去，或许可能我心中胆怯的是语言吧。我觉得一个外族、异族、他乡，我好像真的没有这个感动。但是如果是想要用我熟悉的语言，让我们自己的同胞知道，我还是愿意的。我觉得其实宣教说得很远也很远，但说得很近也很近。你不觉得其实咱俩今天聊天就在宣教吗？
对
怎么
对
突
对，
然间高大
是，
上了起来哦？但也是事实啊，
对，
其实宣教这个事儿啊，离我们说远远，说近也近的。每一天，我们周围都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啊。只要还有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就有机会把耶稣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的。这就是宣
对，
教了呀。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盼望从你而来，你是我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心安静等候你主，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是我。
吧，我们可不可以说点日常生活啊？你对食物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人吗？
我是很疯狂的那种状态，就你一开始说的那种，
真的
就
啊？
是对，就是我对，然后我以前一直不觉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或者什么事情， 就觉得反正就是可能胃口好，然后我也喜欢做，我也喜欢就是做了邀请大家来吃。但是通常你知道吗？邀请大家来吃的时候，就是做完了就不想再吃了，太累了，就看见大家吃就满足了。但是就像我很多时候，我又觉得，哎，我突然想吃个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必须要吃到，就必须要吃到我才满足。然后我前段时间看了，就是微博上有一个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有一个提醒，就是说类似的，你觉得你对食物的这种可能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瘾在。我觉得突然就好像我们觉得反正是吃饭嘛，吃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就是那我就想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就是我没有这所谓的瘾。但是他当时分享的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想吃这个好吃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不吃到吧，我就特别难受；我吃了之后，我就会特别开心。哦，就其实这个状态就跟吸烟喝酒没什么，就是我觉得是我确实有一个这样的，我最近在反思这样一个度的问题，可能这样一个。对，但是你光反思不行啊，就是我还没到那个要行动的地步，我就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我一定要吃到，但是今天目前还没有想到想吃什
哎，你说的这个有意思哦，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真的有。我2周前，不止2周，3周前了，我去做了我的年检，然后我的医生发现我的胆固醇开始飙高，然后这为就过去的3年都没有去检查嘛，不过到我50岁的年纪，应该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是个警号。然后呢，那个医生就给了我一个建议说，他问我你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吃了很多的食物，然后我只
是
好
不
实
是？
话实说，是真的。疫情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对这个食物有这种小小的失控啊，就是你说的那个瘾吧，我真的觉得我在食物上还好。但我发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在家天天在家有关系，然后呢，也或许是我的潜意识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种情绪，因为疫情会带给大家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哈。然后我的情绪出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在了食物上面。我以前从来不会在半夜12点、11点没睡着的时候吃夜宵的，但是这3年真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当然，这是中年人的坏习惯哈，我是绝对的中年人，年轻人吃夜宵长身体应该的。我其实是在晚餐之后应该戒掉夜宵的，然后到目前我还没有戒掉。然后你刚才说你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如果你很想吃，然后就不得不吃，必须去吃，做不到不吃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点小小的被食物控制哈？我
对
觉得
对，
我有，所以我觉得也正常吧。每个人可能多
正
多多
常。
少少有这么一点点失控边缘的东西吧。
我以前还觉得挺骄傲的，你看我不喝酒，我也没有这些瘾，是吧？对，但是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挺好的，其实 我的
哎，
这个瘾有点大
那你跟我说说大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可以讲的话，你会怎样？就是一天吃好几餐吗？
我也是夜宵，就是其实我白天大概现在吃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夜宵有时候我爸妈睡了，然后我自己在这看视频呢，晚上11点了，哎呀，突然想吃烧烤，然后就点个外卖。哇，
哇，
现在国内的外卖你知道吗？太方便了，我去年回来我都惊呆了。然后我前两天我就发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么那个外卖，我都成了高级会员了，怎么我都不知
真的，
道我怎么成了那么好的会员？就我花太多钱在上面，然后晚上就点外卖，然后还要留言跟人家说不要敲门，放在门口就好。敲门
哇哦！
把我父母就震起来，然后就吃烧烤，你知道？哇，就现在还好点，最疯狂的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有两个朋友从外地回来，然后我们3个人就是隔一天晚上，我们就10点、11点出去。烧烤摊儿，然后我们就去撸串去了。哇，最后
哇，
他们俩终于走了，我就想我终于可以不用吃了。所以现在比夏天的时候还瘦了几斤，就现在没那么经常吃烧烤、吃夜宵了。哎，
这确
不
实
过
是个事儿，
还挺快。你知道吗？我从 我又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是我在团契里，我就觉得我需要陪他们吃饭，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建立友谊的一个机会，所以
对。
我一有空就约上这个团契的小女生们，然后我们出去吃饭，或者你们来我们家吃饭，所以我觉得我在团契宣教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手段。就是吃了，大家就比较慢慢的熟悉了，敞开了。所以包括其实我跟我这两个朋友去吃夜宵也是，就因为有一个是信主的朋友，另外一个不信主，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正好是我又喜欢的，然后
好呀，
觉得又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对。
很
但是
好。
大多数也是因为我想吃吧，
哎，但是你刚刚有讲过啊，刚刚我记得你 说过啊，同样去热带雨林宣教，有一对夫妻就喜欢那个生活，另外的一个人他就不喜欢，那他就喜欢的人就去了热带雨林嘛。如果你热爱食物，你透过吃饭，透过吃来宣教，这很好啊，这就是你的宣教工厂，就认认真真的吃嘛。
瞬间被梦圆姐升华了，我这个不好的习惯。
哦，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有了这个热爱，你就会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然后，如果这个极致的东西哈，你热爱的这一项爱好啊，或者是像吃啊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可以和神的国度连在一起，那当然是好的呀。
那应该带着大家去运动，然后大家都不来了。
那你要热爱运动啊。
我还好，我这一年训练的自己比较热爱运动了。
真的，你热爱什么样的运动？
就是快走，
快
快
到什么
走，
程度啊？
也没有很快，就是保持心率在120左
一
右
百
就
二，
可以了。
哦，那是很难达到的吗？那就是几乎要跑了吗？
就是小跑的那个速度，但是不是很快，其实，
哇哦！
对，这跑起来不是很快。对，然后我们不孤单地球，就是我自己运动的时候，然后就听不孤单地球，然后就这样，就特别享
哇！
受去。
哎呦，葡萄，你有没有听到？你要自己
他
给
知
自己
道
点赞，
我上次跟他说，
真的。哇，真棒，真棒，真棒！哇，这就是我们对不孤单地球的一个意向。我们希望陪伴大家过日子，陪伴大家吃，
所
陪伴
以。
大家喝，陪伴大家自己玩，陪伴大家运动。
对，大家运动的时候不孤单，听起来。
好好好好好，真的很好。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梦想是陪着大家聊天，想要聊天就来聊天。其实真的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叫做恩典面面观，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满了神的恩典的。其实24小时啊，除了我们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都是恩典，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可看见的恩典，
对，
可领
我
受的恩
吃
典。
起来了。
你吃起来了，那你吃吧。哎，说到妈妈的味道哈，你离开家那些年，你会特别想念妈妈的味道吗？你会对于
对，
家乡很留念吗？
会特别会想我妈包的饺子。
哦，
好像每个妈妈包的饺子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是我奶奶包的，跟我大娘包的，我妈妈包的，就他们三个包的都不一样味道。就是我那个时候，离开家的时候就会很想吃这个妈妈包的饺子，然后我就会模仿我妈包的这个，还好能模仿到80%。我有咖啡，这是咖喱送我的咖啡。
啊，对对对，你在喝咖啡的时候会为自己特调吗？
没有特调，就是咖啡加牛奶，就是做一个拿铁。
因为我今天才听一个女孩跟我讲，她学来的。我是不能碰咖啡的哈，但她跟我说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可爱的。她说她会把她的咖啡上面，如果她吃橙子烘干，她就会把那个干的那个橙子放一片在上面，让咖啡有点滋味。或者呢，她去喝茶的时候有那个玫瑰茶，那个玫瑰干的花瓣啊，她就会把它捏碎了，喝那个玫瑰咖啡，把玫瑰
好
飘
精
在
致呀！
上面。
哇，
你不
这
会为
是。
自己特调吗？
我就觉得我加牛奶已经很好了，
女孩跟女孩也不同
哇，真的是太精致了！你这样一说，我们家也有那个玫瑰，我一会儿也弄点儿。
是可以让自己变得美美的，开始新的一天，挺棒的。
哇，真的是， 女孩跟女孩真不一样。
对，不过共性是女孩要懂得爱惜自己，让自己的心情每天从最美丽开始。
非常同意。
对，我们为自
我
己要
就，
为自己好好预备一天新的好心情。
我真的觉得很同意这句话，女生要好好爱自己。我就突然想，我有段时间非常消沉，我就不能好好爱自己。虽然我也就是想到什么吃什么，肉体的这个私欲也很被满足，但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开心，也没有真正的觉得要好好爱自己。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一个阶段吧，就是不会一直就是真的是心情好或者。当然，我现在也有体会，因为以前在团契的时候，觉得，姐妹们或者是一些小女生，觉得心情不好啦，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哎，我就会鼓励她们，就觉得我好像那个时候一直是被打鸡血的状态，然后就给她们分享经文啊，或者怎么样。当然我这一年自己经历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很能体会那种 down 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不要给我分享经文，就是你说啊神爱你呀，我知道，我就想我理论比你多多了，你不用拿这些来，就是 我就想，可能我以前对就是我的一些方式给他们处理的，可能我自己觉得挺好，但是你当真正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吧，就会觉得，哎呀，有时候说的一些话，也不是不见得，就是好像自己。我自己一方在被打鸡血，其实根本也没有真正安慰到需要被安慰的人。说到哪儿了？怎么又说到
就
这
是
儿
过程啊，说到好好爱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其实我是认同的。如果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就不需要反复的彼此来提醒了啊。而且我记得圣经也告诉我们嘛，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他的门徒一个新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因为相爱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对于爱的理解也不一样的。所以你刚才讲，可能你觉得是最好的，你给了对方最美好的神的话语给了对方的时候，可能他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耳朵是太累了，或者是心情太累了，耳朵是没有办法向着神的话开的时候，什么话语都安慰不到他的。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陪伴，就像你说的，一起吃一顿饭，可能他反而觉得那个是更切实的爱。所以爱其实是跟人的心情、经历、当下的情绪都有些关系，它其实是个奥秘来的，它也是个能力，但也是个奥秘，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有句话不是说吗？Love is suffering。
对，爱是恒久忍耐，我更喜欢这种翻译。如果直译成爱是长久痛苦，没有人想爱了，但它其实也是爱的真谛，它确实是，因为我们很难完完全全的。100%的感同身受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只能说我们尽量去揣摩，尽量去明白。其实我刚刚开始是有问你，你喜欢一个人独处呢，就是特别累的时候哈。我也是一个累的时候，就特别累的时候，我反而喜欢一个人。不是说我最好的朋友不能安慰我，而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的他就算是尽了100%的努力。我还是觉得，没有我自己那么安静的时候，从神直接来的安慰这么容易让我更被激励起来，所以我会选择独处，然后安静。那也不是每一次我安静的时候就能够去亲近神，大部分情况下我也会安静的时候就去看电视剧、吃泡面，但是那也是就是神也原谅我这种很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哈，神也接纳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允许我在 down 的时候能够一点点缓过来。我想都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好，而是神从来不会丢弃我们啊。我觉得这个信心我是有的啊，所以有时候在神面前也会任性妄为，就是我今天就要吃泡面，我一定要把这个剧看完，我的脑子要放空，会选择这个不太好的形式，这种状态。可能别人要知道了的话，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爱惜自己的人，因为按照敬虔的前辈教导我的，就是应该爱自己，应该就是把自己最难过的日子，像那些敬虔的长辈一样，藏到神的话语里去啊，藏在神的爱里面去。那其实我也坦白，我不是每一次都是，能够完
但
全。
是我想问，敬虔的长辈们一直也是 那么金钱吗？我不相信。
那他们也是把他们觉得最美好的给我们嘛，圣经也是愿意让我们这样子好好努力去生活，这是对的啊。只是我在想，生命的状态可能确实是一个ongoing 的状态吧。我们只要是一直慢慢慢慢训练自己敬虔，慢慢敬虔度日，学习度日，这里边会有起伏嘛？就你说的起伏嘛，起可能是向上的力量，那浮下去的时候就会下沉嘛，偶尔下沉也是允许的，还好。还好，圣灵的爱是不离不弃，所以吃了泡面还是能回来的。然后神就会借着其他的环境，慢慢慢慢亲自的教导我。我想您也一样吧。我还蛮开心听你聊你自己这段生活的，看似好像不像你在几年以前，去服侍那么多年轻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在的自己是不是不太敬虔呀？
对，非常不敬虔，我必须承认，非常不敬虔。
你会不会这样形容自己？
我直接承认，就是我其实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就是对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这段时间很 down，也没有很 down，就是现在好很多了，比以前。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之前的教会，那在加拿大嘛，他们现在也不线上了。然后，当然我不是给自己找理由，我确实就是做的不好，我就确实就是不借钱。对，大
其
家
实，
帮我祷告吧，让我在这边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教会，可以。但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我有一点失望吧，对教会的人。我换到一个新的教会，我觉得人都是那样的嘛，就是对，不是我之前的教会的人不好，就是他们很好很好，但是人跟人之间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误会吧也
疙疙瘩
好，摩
瘩，
擦也好，对，就是大家有自己的观念，可能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去了一个新的教会，你去哪个教会其实都，当然以前就觉得不要轻易换教会，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教会出现问题，你也会在别的教会出现问题，如果你自己不改的话，当然如果是因为客观的各种原因你换，那是另说。对，所以我现在也在我们老家这边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然后我可能也是自己不想去吧，就是我有一点害怕人群，就是我现在对人多的这种聚会的环境有一点，特别是如果都是陌生的话，当然，那我们录这个不孤单地球，反正我看不到大家是吧？大家也看不到我，然后就还比较放松自由一点。
抛开教会生活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一聊。那我想问你啊，就是其实，在我们信仰核心的里面，教会生活确实是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的，我是99年信主的嘛，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我回想我自己信主的这20多年。我诚然，我的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更为看重的，就是我私底下在隐秘处，我是不是跟耶稣会常常聊天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耶稣常常聊天，
会，也
会啊，
会，对对，
那就好啊。我是觉得，教会生活当然我们是应该好好的参与的，但是其实有好多的环境是有的时候是不允许，有的时候是教会本身内部纷争，这个是自古有之啊，从初始教会就有的呀，要不然不会这么多教会书信，对吗？
对，
而且这么多，像当年的保罗，他能够走得那么远，到处去见教会，还不是因为当时的犹太教会跟他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其实说到教会，那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不过我更想跟你聊聊的是，你私底下跟主耶稣聊天的时候，你都会说些什么呢？
我
什么
觉
话？
得好像。就更多的时候是求助吧，就是自己很快乐的时候，当然吃好吃的，吃泡面、看剧的时候不会跟他聊，就觉得那个别打扰我。
哦，真的吗？哎，可是你知道吗？我吃泡面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天，
真
我会谢
的，
谢他任凭我。然后呢，我看剧的时候啊，我真的看了以后，我前段时间看剧的时候，我还跟耶稣在说呢，心里都会跟他聊天。我说你看这个，你看什么什么？因为透过他们可以看到 人世间的很多事情，我会去问，我会求问，因为会得智慧去判断、去了解、去关于你们年轻人世界，我看视频的时候，我都是满了好奇的问题，我可喜欢跟他求问了。
哇，你这个状态是我达不到的。
怎么会呢？我觉得你要愿意问他，就凡事都可求问啊。
我好像也没有愿意问，就是看的时候谁都别来打扰我，耶稣也别，我就。
也有。
但是你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看，比如说看美剧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说的这一句话，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他虽然有的时候我看的不是基督徒的电影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说的话，我就觉得是神给我的安慰，就是上帝告诉我这句话。特别前段时间看一个破案的还，然后那个人说的那句话，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是神安慰我的话。我就
好感动啊！
对，有也有这种状态吧，有这种时
很
候。
好啊，很好啊！我觉得这样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生命中其实也是很宝贵的一些经历啊。也只有在你这种很 down 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会有的经历啊。真的，生活里面的，仔细想想，恩典真的是满处都在呀、啊。包括你看剧的时候啊，
对。
哇！你看今天其实我们随意聊了聊，就已经有差不
聊
多。
到现在了，
聊到现在，好像才开始，我怎么觉得？
还没聊够呢。
就对呀、啊，你才吃了一口早餐，我们应该陪着你把这个一口一口早餐吃完。
放大家走吧。
是，应该也放你好好去安心的吃早餐哈。不过真的谢谢蓝莓，谢谢你今天可以跟我聊天哈，让我有机
谢
会
谢
听
孟
你
妍
的故
姐。
事。对，以后如果葡萄哪天他的声音啊又突然沙哑了，咱俩就约好了再来聊天。
那我是期待呢，还是不期待？
好，开玩笑，我们在这里祝福葡萄哈，希望他早早的康复，下个星期回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跟我们网上的朋友们伟杰呀，还有咖喱呀，说一声谢谢你们啊，很抱歉今天都没有顾及你们在说什么。那也希望你下次约好，你们可以热热闹闹再一起来聊天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蓝莓。
谢谢孟妍姐，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不知动摇。我的心安静等候你啊，我要等候你，耶和华，要生命。深深敬拜，静静等候，新的深处。 静等候你。